乌克兰军队同民兵夺回基辅街道，俄军停滞不前，举动异常。美国参议员话普京有啲唔对劲，入侵不得民心，俄罗斯本土反战情绪高。反对中俄联系，法国方面叫停对中国出借画作。五名中国历史学家谴责俄罗斯侵略。中共趁乱在南海军事演习，美国舰艇驶过台湾海峡，展示对亚太地区的支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7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26号，俄罗斯同乌克兰继续在基辅附近爆发激烈冲突。目前俄罗斯的军队仍然停留在距离基辅30公里的范围，同乌克兰军方发生多次交火，但是没有获得更多的推进，而对基辅的夜间突击亦都成效不佳。在26号凌晨，俄罗斯的军队同便衣卧底多次企图攻占基辅街道，在乌克兰的数千名平民拿起武器加入了军队保护首都的计划。在政府军同民兵的配合下，俄罗斯方面的多轮夜间攻击都被挫败。基辅政府宣布将从星期六晚上一直到星期一早上实施宵禁，在街上看到任何不明人士都被看作是俄罗斯的破坏者，呼吁乌克兰民众夜间不要外出。对于前线局势，美国情报部门透露说，俄罗斯指挥官现在正在认为军队在俄罗斯的推进速度慢于预期，情况令人沮丧。美国的一名情报官话俾路透社听，由于进展缓慢，俄罗斯的军队开始面临后勤问题。由于莫斯科冇计划为部队提供足够的燃料补给，因此指挥官必须调整他们的军事计划。英国国防部指出，可以看到俄罗斯推进速度放缓，这个可能因为是俄罗斯面对后勤困难和乌克兰的强大抵抗。同时国际社会亦都增加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英国和美国媒体报道说，欧盟成员国改变了之前的犹豫态度，认为对俄罗斯的银行业实施限制使用 SWIFT 制裁将是可以推行的。另外德国亦都改变了早前的态度，正式宣布解除对乌克兰运送武器的禁令。这个意味着荷兰将能够向乌克兰运送德国制造的4000枚火箭榴弹发射器。乌克兰政府表示，目前国内的所有主要城市仍然在控制之内，而俄国入侵部队受到了巨大损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总统府外录制短片，说不会离开基辅，鼓励乌克兰人继续抗争。他说，这个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孩童，我们将继续捍卫所有人。目前俄罗斯当局很少发布公布讨论对乌克兰行动的情况。英国国防部认为，现在俄罗斯军队在这里绕过主要的乌克兰人口中心，同时用部队包围和隔离城市，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仍然是俄罗斯的主要目标。在东欧危机升级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亦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26号晚，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一篇 Twitter 上的文章暗示，英国获得情报显示现在普京的情况有些不对劲。卢比奥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因此他能够收到来自华府情报部门的简报。卢比奥在 Twitter 上面说，我希望我能够分享更多，但是现在我只能够说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普京出了一些问题。他现在的问题和以往不同，而且非常明显。现在已经不能够假设普京会做出和五年前差不多的政治决策。相关的消息引发了外界的猜测。在21号，普京在电视转播里面宣布乌克兰边境的两个地区独立，当时他的状态和几个星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变化。国际社会正在关注普京的健康状况是不是有异常。无独有偶， 普京的长年好友芬兰总统尼利斯托在2月14号亦都警告说，他了解普京，在上个月同普京进行沟通之后，他感到了普京出现好大变化，他的心态和决心明显同以往不同。尼利斯托在当时说，难以想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情势会恢复到以往的状态，俄罗斯可能会走向继续施压的路线。普京政府的入侵行动在俄国本土引发了轩然大波，社会上反战情绪高涨，在这个星期俄罗斯的几十个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有几千人在示威活动中被捕，虽然遭到残酷对待，很多俄国的年轻人仍然上街举着标语高呼不要战争的口号，俄罗斯国家议会的玻璃门上亦被大量涂鸦。目前的情况和2014年截然不同，当时的克里米亚事件引发了国内的欢呼。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现在普京没办法指望国内出现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社会上的亢奋效应。很多俄国人和乌克兰有亲朋好友的联系，当他们看到战争的残酷，他们不会产生正面回应。这个意味着俄罗斯政府必须花费精力控制国内的反战抗议。在25号有664名俄罗斯的科学家、研究员和科学记者在法国世界报发布公开信，他们表示政府的做法已经导致俄国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孤立，进一步让俄罗斯的文化和技术退化，这个是将自己推向深渊的第一步。他们谴责说，这场战争已经导致俄罗斯成为一个贱民国家，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俄国的研究员亦都因此在国际上受到孤立。另外还有大量的著名俄罗斯歌手和演艺界人员在网络上发布短片表示抗议，知名歌手米泽拉以及艺人加尔金等很多人士都表示反对战争，他们说入侵乌克兰是俄罗斯的耻辱。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方面宣布加紧舆论管制。在26号俄罗斯媒体监管机构表示，10家俄罗斯媒体用侵略、宣战等字眼形容俄罗斯的特种军事任务，这些媒体的报道将被一致删除，否则媒体将被罚款或关停。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府还在近两日起开始控制民众使用 Twitter、Facebook 等国际社交媒体的权限，限制他们获得来自外国的信息。北京持续对俄罗斯的入侵做法持暧昧态度，导致国际社会反弹。法国北部省省长在25号宣布暂停向中方出借著名画家马蒂斯作品的安排，亦将停止和中方文化机构的一切合作，这个是出于对中俄关系的考量。法新社报道说，按照先前的计划，380幅马蒂斯作品原定在3月初前往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展出，但是这个计划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冲突叫停。被叫停展出的作品价值大约在3亿欧元。法国政府当局指出，由于没办法全程跟踪，当局没办法确保这些作品能不能够及时收回，考虑到这些作品的文化价值，不会冒险将它们送到中国。法国地方政府表示，在考虑到北京亲俄罗斯政府的立场之后，省长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此外，也不会继续进行与中方文化部门的其他合作。相关的做法被认为是俄罗斯危机爆发以来，外国政府针对北京实施的第一个抵制事件。近期以来，中俄两国的关系受到了多方的关注。纽约时报这个星期报道说，中美在3个月以来举行了6次的紧急会议，期间美国方面要求北京出面阻止俄罗斯入侵行动，而北京政府非但没有同意，还将情报话了给俄罗斯听。华盛顿方面指出，由于北京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伙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将会导致北京政府的国际形象受损。此外，由于中俄经济关系，中方的利益亦会连带受到损失。2月26号，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主任历史学家顾德明在 Twitter 发表文章，展示了一份由五名中国顶尖大学历史学家联名发布的文章。文章里面严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攻击的做法。这五名历史学者分别是南京大学教授孙刚、北京大学教授王立新、清华大学教授仲伟文、复旦大学教授陈晏和香港大学教授徐国奇。在题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与我们的态度的文章里面，几位学者指出，俄罗斯当局在24号派遣海陆空军队向乌克兰发布大规模袭击，这一做法是对弱小的兄弟之邦大打出手，国际社会为之震惊。他们写道，坚决支持乌克兰人民保家卫国的行动，我们担忧俄罗斯的武力行为将导致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局势的动荡，引发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平始于人心的渴望，我们反对不义战争。相关的文章和中共官方媒体传播的口径相反，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生以来，大陆媒体趋向于淡化俄罗斯的入侵行径，并且鼓励网民在网上发出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的言论。另一方面，一些社交媒体发布支持乌克兰或者反对战争言论的网友表示，他们被亲共的小粉红他们围攻，并且称他们为外国势力。在 Twitter 发布联名文章的顾德明说，他对这五名中国历史学家发布支持乌克兰声明的做法感到十分骄傲。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持续相持不下之际，中共政府26号发布宣言，声称自27号起将在南海海域进行为期三日的军事训练演习，这一做法引发外界的关注，并且激发了多方的愤慨，认为这次举动是一次挑衅的行动。亦是在26号美军驱逐舰在台湾海峡进行穿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美国驱逐舰约翰逊号驶过台湾海峡，实施例行的穿越行动。声明说，这个是为了展示美国对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的支持承诺。根据军事监测网站的观察数据，在26号的上午10点，美国海军驱逐舰从北向南穿越台海海峡，同时一架美军 EP-3E 电子侦察机亦出现在台湾南部外海。中共当局在近年一直升级台海威胁，做法引发美国、日本多国的反弹，多方继续监控台海周围的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戒，应对各项可能存在的突发现象。在25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公开活动当中正式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他强调说，政府会继续掌控乌克兰形势发展，同时掌控台湾区域局势。蔡英文表示，台海局势和乌克兰局势有本质上的不同，有信心维护台湾安全。原上海大学教授曹济在 Twitter 发布评论指出，对于台湾来讲，无论战争位置、经济实力、军力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力，都是乌克兰不能够比的。因此中共攻打台湾必定自取灭亡。在东欧爆发冲突之际，美国目前的军事部署重点仍然在台海周边和印太。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当日节目发布嗰时，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